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请看讲义782页。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主要有三个啊，就是菩萨、摩诃萨，他想要上菩萨位，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另外就是他要超越二圣谛，就是超越声闻、独觉啊。啊，第三个是住在不退转，住不退转位。那什么是菩萨位？在经文这里提到，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萨欲上菩萨位，当学般若波罗蜜。这菩萨位，鸠摩罗什法师这里翻成菩萨位，可是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他是翻成菩萨正性离生。正性离生，正性离生在俱舍论声闻佛法也有提到。若以声闻来说，正性离生的意思，正性呢就是涅槃，或者说圣道。那生就是烦恼，或者说未成熟，未成熟还是声色的那个生。那正性除了涅槃以外，也解释说圣道。我们借着圣道修行，圣道可以离烦恼，就是离生，也可以让整个功德成熟，这个叫做正性离生。那有的是说正性决定，就是我们修到见到位的时候，如果以声闻来讲，这正性离生主要是见到的十五心。第一心是苦法智忍，当从凡夫位进到见到位的第一心苦法智忍的时候，他就是超凡入圣了。一到这个地方，他决定能够证得涅槃或者说对四谛他有决定的了解，这个称为正性决定。那对照声闻的正性离生，相当于声闻的见到位。以菩萨来讲，菩萨位或者是菩萨的正性离生，那是大圣的见到位，菩萨的见到位。所以在卷41大乘藏25册361页下栏到362的上栏，361的下到362的上，那边也有解释什么叫生。那个地方解释说，生就是有爱等结识烦恼夹杂的种种善法，则名为生。就是说还有法爱没有很纯熟很清净，还夹杂一点法爱这个叫生。那为什么是生呢？因为没有诸法实相的智慧火，没有火，所以它还是未熟，还是生的。详细的我们到卷41还会再提到。好，总之这里提到就是想要上菩萨位或者要得到菩萨正性离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么一达到这个阶位的时候一定是可以成就，最后一定可以到达佛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位。所以菩萨位跟菩萨地不一样，菩萨地是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这个范围蛮广的。但是这里的菩萨位就是超凡入圣，决定不再退堕能够朝向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目标这个是菩萨位。那菩萨位到底在整个菩萨的修行过程当中，它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大慈人提出了七种不同的解说啊。那这七种不同解说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有些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有几个看起来很类似，不过有一些呢前前后后啊阶位上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好，我们看下面啊。菩萨位者，无生法忍是。好，第一说这个是最普遍的，就说我们修行者菩萨当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就不会再退转到二圣。好，那决定可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位。所以大菩萨基本上都是证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法性生身，像文殊菩萨啦、观音菩萨等等，这个都是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得此法忍，观一切世间空，心没有执着，安住于诸法实相中，他不会再染着世间的。第二说是波多三昧。什么叫波多三昧呢？那就是现在十方诸佛现在前立，就是站在你的面前，就可以看到十方诸佛现在你的面前。那有一部经叫做《波多三昧经》，它是在修念佛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佛现前，还可以跟佛问答。不过在《波多三昧经》，它看到佛修的这个波多三昧呢，层次有浅有深，有浅有深。而我们大乘这个地方所定位的波多三昧，它层次比较高。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菩萨当他证得空性的时候，他发现到说众生也是空，我也是空，一切都是空，那既然是空的众生，我有什么好度的呢？他就想要入涅槃。有没有印象，在华严实地经里面到七地这个阶位的时候会有一番考验。而这个时候有佛来现身，在他面前跟他摩顶啊，跟他劝说，说你本来发愿是要度化众生的，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违背你的本愿呢？再就是说你本来发愿要圆满一切佛果功德，那你现在具足了吗？你现在只不过证得空理，跟阿罗汉一样而已啊。佛的功德你没有具足，你现在就要入涅槃吗？这样的劝说以后，他真正就是能够进入大圣，不会再退转，再恢复他的本愿。这个时候的见佛跟波多三昧是同样的意味了。所以大乘在这个地方所定义的波多三昧，大概相当于那个情况的波多三昧。所以波多三昧，如果在波多三昧经它层次有浅有深，不过在这个地方智论它把它定位是菩萨位。得到波多三昧可以见现在十方诸佛，还可以从佛那边听闻佛法，断种种的疑惘。这个时候菩萨心不动摇，他不会再想要急着入涅槃，是非常坚固了，决定可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名为菩萨位。好，第三说，具六波罗蜜生方便智。在华严经有提到十波罗蜜，我们一般的经典很多只有提到六波罗蜜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有些经典呢它多了叫做方便波罗蜜。那智论虽然没有明确的立七个波罗蜜，但是很多地方提到般若跟方便。后面也会再详细解释什么叫方便。那华严经把方便波罗蜜呢立在第七个波罗蜜。那八九十就有愿波罗蜜、智、力等等的。那 这里的解说说，菩萨畏者，具足六波罗蜜生方便智，于诸法实相也不执着。第一个他是说住诸法实相中，但是这个地方呢说于诸法实相亦不住，就是说你即使安住于诸法实相，但是呢对诸法实相也不要执着。所以这样看来，这个方便有稍微比般若再更往前推上一步。自知自证不随他语，即使说某化作佛的形状来说啊，以前是骗你的啦，怎么怎么样，这个他心也不会动摇，不会迷惑。好，第四个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住菩萨法位力故，可以名为不退转菩萨。不退转也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有的是不退转到三恶道，有的是不退转到凡夫，有的是不退转到二圣。这个地方主要是说不退转到二圣。在第五说，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大士，入到法位中，他不再堕凡夫术，名为得道人，就是他得到菩萨位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他是得道人。一切世间事，即使有人想要破坏他，也不能够让他动摇。第三恶道门，他已经算是菩萨戒位中了，上到菩萨家了。智慧清净成熟，所以 这一说主要是超凡入圣，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生菩萨家。好，第六说是住顶不堕，这顶是一个阶位，其中一个阶位顶位。如果以声闻佛法来讲，有四善根，四善根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的那个顶，尤其经过四善根才进入正性离生，就是说透过四善根，然后这个还是凡夫的阶位了，然后进入圣位的第一心叫做苦法智忍。所以如果以声闻佛法来讲，这个顶是在见到位之前，见到位之前。换句话说，他还没达到忍啊。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跟无声法忍来配对的话，有一点点是在无声法忍之前，就不是正好在无声法忍之后了啊，在无声法忍之前。那同样的，在卷41那边有对于菩萨的顶位做个定义。菩萨顶位，他是说于柔顺忍跟无声忍之间所有的法就名为顶。忍它有柔顺忍、无声法忍，那顶位在无声法忍之前，在柔顺忍之上。所以菩萨的顶在无声法忍之前啊。那如果说能够住顶不堕，是名菩萨法位。如学品中说，上位菩萨他不再堕三恶趣，不生下贱家啊，即使生在人中，他也不会生在下贱家，而不堕二圣地，亦不从顶堕。如果能够安住在顶位的话，也不会堕二圣地。那但是有人没有办法住顶不堕，他从顶而堕呢，这个就名为顶堕。那问曰，云何为顶堕？如须菩提告诉舍利弗， 如果菩萨摩萨没有方便心行六波罗蜜，而入空无相无作中，这是三解脱门。如果菩萨他修三解脱门没有方便心，执着法爱啦等等的，那他就不能够上菩萨位，亦不堕二圣地。不过这个顶堕在各版本所说不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是说不堕声闻必知佛地。不过在其他的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啦、或者其他的放光般若，有些呢他是说顶堕，他会堕声闻必知佛地，这个有版本上的差异。好，我们现在依着智论还有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是说不堕声闻必知佛地。他顶堕，他爱着诸功德法，对于五蕴无常苦空无我，他会有执着，执着我在修无常啊，空无我，取向心着，心里会产生分别，这个是正道，那个是邪道，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样种种取向分别，这就名为菩萨顶堕。我们对照一下脚注204，脚注204，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学品。慧命舍利佛问须菩提，什么是菩萨堕顶？须菩提说，如果菩萨摩萨不以方便行六波罗蜜，入空无相无作三昧，不堕声闻必知佛地，亦不入菩萨位，是名菩萨摩萨法生故堕顶。那什么是生呢？下面会解释什么叫菩萨生。须菩提说，生就是法爱，对法还有贪着。下一页，比利时的神父老莫德教授，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加了一些注解。我们看脚注的第三行，此处使用离生，而不是用决定位，这个范文 有一点点差异，而他们是将生未成熟解释为对法之可爱，就是法爱。那范本的两万五千颂，或者是范文本的十万颂般若，都有提到这段文，说若菩萨不善于方便善巧方便而行六波罗蜜，以及菩萨没有方便善巧入于空无相无作，他不会堕入声闻必知佛，但是他也不可能入于菩萨之离生，这即是菩萨之顶未成熟，未熟就是生了，那就是法爱。不过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初分还有第二分第三分等等，我们看这里引文脚注的倒数第四行，说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而行六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而住三解脱门，退堕声闻或独觉，这里是堕二圣地，版本不同。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菩萨正性离生就是菩萨位啊，那这个就是菩萨顶堕。所谓生就是法爱。好，所以菩萨如果说安住在顶不堕，那就是菩萨法位，但是将要达到顶而却从那边退堕下来，那就是顶堕。 那什么是柱顶呢？请看下一页。如上所说，诸法碍断，即使断了法碍，那也心里不会取着。如注顶义中说，如果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内空中不见外空，外空中不见内空，外空中不见内外空啊等等，乃至无法有法空亦如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即使行空，但是呢也不会执着空，就对法碍不会执着，那才是真正的注定。第七说，上位菩萨得无等等心。无等等在大乘卷四十那边对无等等有一个解释，是说世间中没有跟他齐等的，这叫无比，叫最高无比，没有跟他等量齐观，这叫无等等。那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诸佛名无等，就是世间人没有办法跟佛一样齐头并进嘛，所以佛就是称为无等。而与诸佛相等，这名为无等等，所以无等等有两个意思啦，一个就是无比，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另外一个就是与诸佛齐等，佛是最高的啦。好，那第七说是提到上菩萨位的菩萨，他得无等等心，就是发无上心啊，要度化一些众生啊，但是即使发这样心，也不会自己觉得高慢，知道心相真空，所有无等戏论全部灭除，这个也是上菩萨位的一说。好，那这七说里面我们大略来稍微归纳一下，讲义782页。第一说是得无生法忍，这是最常见的啦，得无生法忍，如果以般若经或大乘来讲，他是七地的菩萨。那如果以华严经来说，也的是把它定位在第八地的菩萨。那无生法忍，如果说我们随顺般若经或者是随顺大乘把它定位在七地菩萨的话，波多三昧呢，它等于是菩萨得无生法忍之后，他又见到诸佛来为他劝说，确定他不会再退堕，有点比悟得般若更上面一点点，而生方便智也是一样，在般若之上。阿毗跋致这个是不会推转到二圣。第六说的住顶不堕，那就是在无生法忍之前一些些的地方，所以同样是谈菩萨位，有的是无生法忍之前，有的正好是无生法忍，有的是无生法忍再高一些些，总之就是在那个门槛，在那门槛上前后这样子。如果说各位看大智论的话，会留意到同样是谈无生法忍菩萨，有的地方会说他虽然得到无生法忍，但是因为看到众生空啊，他想要入涅槃，但是有的地方又说证得无生法忍的话，他已经不会退堕二圣，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门槛。那有关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印顺导师，说到底无生法忍是会退转还是不退转，怎么有些地方讲的都不太一样。导师打个比喻了，他说有一个人 远迢迢的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到了慧智讲堂的门口。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他还站在门口这个地方来看，他还没入门，你可以说他还没有进入慧智讲堂。可是呢，他已经到门口了，哦，已经从他家啦或者很远的地方来，已经到了慧智讲堂了。同样的无声法人也是在这个关键点啊，从凡夫啦二圣这个地方来看，哎，他已经到快要入门了啊。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哎，佛在为他摩顶啦，跟他劝说啊，确信啊不再退的，那等于是踏入门了啊。所以无声法人的菩萨在经论前后每个地方描述，可能在这个前前后后会有一点点出入啊，这要从前后文来判断。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问答啊，为什么声闻法中名为正位？正位就是正性离声啊，而菩萨法当中的位指名为菩萨位呢？好，论主回答说，菩萨法当中虽然讲菩萨位啦，但是如果你讲菩萨正位也没有错啊。所以则和若眼菩萨法位，那就是正位啦啊，这是正。声闻法当中但言位，不言声闻位，以是故言正位。那声闻人第二说哈，声闻人因邪位故有正位，有邪相对的就有正嘛，啊，有声相对就有死啊。那菩萨邪位比较薄，所以指名为菩萨位。复次，学声闻人无大慈悲心啊，智慧不立故。就是他慈悲心比较薄啦，智慧没有那么猛力。那有时候他是对于多求诸法很喜欢，对于细论诸法不会产生厌心啦。那因为智慧比较薄，这样子多求诸法的结果产生种种的细论邪见疑悔。可是菩萨摩萨那就不一样哦，他大慈悯一切众生，多求度脱众生生老病死，不求分别种种细论。他虽然说了解诸法的种相别相，但是他是要彻底了解，而不是对法产生细论执着。譬如长者啊，他只有一个小孩，他非常疼爱他啊。那这个小孩生病了，长者他就到处求良药啊，啊，只要能够治小孩的病，不求分别诸药名字。他的前提就是说，只要这个好药能够治好他小孩的病，至于说这个药的名字，你说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其实可以不用去细论分别了，只要能够治病就好。取之时节，和和分数。取之时节，比如说采药，像人参啊，有的是一年生的，有的是六年生的，这个药效不一样嘛。和和分数，比如说有些配方的比例多少啊，等等的分量如何。不过英顺导师的标点本这个地方是说不求分别诸药名字，那是用逗点取之时节和分数。所以不求诸药名字这个比较没有问题，很明确， 就是说只要小孩子病好是好药啊，药什么名字啊可以不用去细论分别。但是后面取之时节跟和而分数啊，就变成解读的方式可能有两种啊，一个把它做顿号的话，两个都顿号的话，就是说只要药是好药有效就好，不管它是什么时候采收的啦，哦，或者说你的配方怎么样啦，这我不管，名字怎么样我不计较，只要是能够治病那就好了。好，就是连取之时节跟和分数通通不分别了。但是像这样的话有时候也很危险啊，从另外角度来看啊，这药性不同啊，采收的啦，或者是什么时候用药啦，还有用药的分量啦、啊、比例啦、啊、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有的比例不够药性达不到，有的太超过了产生副作用，这个也不好啊。好，总之长者他是希望小孩子的病好，但求良药，不分别诸药名治。那用这个来比喻诸菩萨从果来观舍因缘，不从因观。从果观舍因缘的意思就是说，就像长者啊，他只要看结果，你用什么药，到底这个药能不能治病，我只看你治病的结果如何，是好的我才用啊。那菩萨他爱念众生嘛，就像长者爱护他的小孩一样啊，就不细论诸法，只要观这因缘能够除掉众生的种种生死流转啊，能够对治他就好了，不从因观啊。那同样是十二因缘，有的从因观，有的从果观啊，见多者从因观，爱多者从果观。那么在角注210啊，《大辟菩萨论》卷24有很长的一段文，提到以因为门来观缘起法，或者是以果为门来观缘起法。那边有举了很多很多的义说，那我们现在所引的这段文是协尊者啊，他说观行者总有二种，一个是随爱行，一个随见行。随爱行者以果为门啊，这个就是从果观呢啊来观缘起法。那他是从三解脱门里面的无愿三昧入正性离生。那么无愿三昧它主要观的是什么呢？观无常苦啊，观无常跟苦。随见行者以因为门观缘起法啊，一空三昧入正性离生。那空三昧主要是什么？空跟无我。苦地不是有个四个形象吗？无常、苦、空、无我。无愿的话，它是从无常跟苦这个形象入，而空三昧，它是空跟无我这个形象而入。唯处菩萨，菩萨虽然是随爱行者，菩萨爱念众生啊，也是随爱行者。他以果为门来观缘起法，不过他不像一般的二圣啊，来观无常跟苦。因为如果说过度的观无常苦啊，有时候产生业离心啊，容易入涅槃。好，他虽然说以果为门，但是呢，他能够依空三昧来入正性离生，可以依空 跟无我来入见道。好，我们回到本文。诸声闻人因邪位故有正位，因为声闻人有些容易走偏了，那相应带的邪那就有正。那菩萨邪位薄，所以只要说菩萨位就好，不一定要讲菩萨正位。那这个位有决定的意思，那在早期的佛典有提到三类的众生，我们请看角注212。三类的众生一个称为正定聚，或者称为正性定聚，第二个叫做邪性定聚，第三个是称为不定聚。正性定聚就是跟那个正位决定比较类似，他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入道了，很快可以证涅槃，一定能够证得涅槃。而邪定聚呢，就是犯下忤逆重罪啦，一定会堕恶道。不定聚就是两者皆非，也不是一定证得涅槃，也不是说决定下恶道，都有可能。好，总之这里所谓的正位，如果以声闻来讲，它一定可以证得涅槃，如果以菩萨来说，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下面修行是法可以入菩萨位。问曰：声闻法中，从枯发忍乃至到毗忍，名为正位。枯发忍就是枯法智忍，就是见到了第一心。到毗忍又翻成到类忍，这是见到了第十五心。所以在声闻法来说，这正位呢，就是见到十五心。如经中说，三恶道中，如果是三恶道的众生，不可能得到三种事，就是三恶道众生，他不可能得到正位，不可能入见道，也不可能得圣果，更不可能得到肉尽阿罗汉。不只是三恶道，即使在人中，假如是破众戒，比如说犯了波罗夷罪，或者是邪见，或者犯了忤逆罪，一样不能够得到正位，不能得圣果，不能得肉尽。外人就问，声闻来讲，正位是见到十五心，我们不要破戒啊，不要落入邪见，不要犯忤逆罪，好好修学八正道啦，可以观四谛啦，无常苦空无我等等，借着四善根啊，然后再进到苦法智忍，可以入正位。外人进一步说，那如果是菩萨位的话呢，要怎么得到呢？好，论主回答说，发意就是发心，但是这里的发心那不是说只有发正上生心啊，或者发出离心而已，但一定是发无上菩提心啊。再来要修行，还有大悲，还有方便具足，行这四法可以入菩萨位。如声闻法中，先据说四种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然后入苦发忍正位，借着四善根而入见到第一心苦发忍正位。那菩萨呢，就是要具足修这四法。外人就问， 哦，那这四法有什么差别呢？啊，第一个是发意，发意就是发菩提心。初发意虽然有修行，不过因为修的还不是很久了哈，不名为修行。打一个比喻，比如说有的人在家里没有出门，没有出远门，没有远行出门，他虽然说在家里，但是他也不是说就停止不动啊，他在家里也是走来走去啊，对不对？等一下上厨房啊，等一下上厕所，走来走去嘛，那不是说定在那边呢，动都不动。如在家虽终日不住，就行走不停，但是因为他没有出门啊，不名为远行啊。复次，发意时但有意愿，就是说他是有发愿的，但是修行各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具足。所以第二个，除了发愿以外还要修行，主要就是修六度。行时照做以财与人，就是行财施，那就是布施波罗蜜咯。受持境界，那就是持戒波罗蜜嘛，施了波罗蜜。像这样子等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行六波罗蜜，那就名为修行。好，第三，大悲悯念众生，以般若波罗蜜知道诸法实相空相，但是不是说只有自己得解脱就好，他也希望以大悲心来慈悯众生，怜悯众生啊，众生不知道诸法实相啊，他们还染着世间种种虚狂之法而身苦心苦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诸法实相以后来心大悲心啊，在这个时间点称为更受大悲悯故，不悯修行，事实上还是修行的一部分啊，只不过就是强调他的悲心啊。好，第四，方便观空不舍众生而入菩萨位，就是他知道诸法空，但是有的知道诸法空以后觉得众生是空啊，没什么好度啊，悲心会薄弱，所以这个时候他强调有方便力，能够调和，不但有空的智慧，而且不舍众生的悲心，也两个让他调和，不会偏一边，能够让他二世平等，这个才叫方便。方便者，具足般若波罗蜜故，知道诸法空，大悲心故，怜悯众生，于空跟悲这二法，以方便力不生染着。虽然知道诸法空，有方便力故，也不舍众生。那有的不舍众生，可是只讲空这方面智慧比较薄弱啊，想要度众生啊，结果是被众生度走了啦，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虽然不舍众生，但是呢也不要执着，我们是要引导众生让他了解空的道理嘛，对不对？也要知道诸法是空，那对这二世平等才入菩萨位。就像声闻人与定慧这二法平等啊，那才入正位。四法虽有行，就是说有方便力的时候，虽然也是修行，不过呢有另外特殊的名字啊，调和空跟悲，更有殊胜的名字啊，而不名为修行。所以从初发心乃至做道场，就是最后菩提树下成道，这中间所有的行法，其实严格来说通通可以叫修行啊。所以修行如果从广义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通通叫修行。不过从狭义来说啊， 很狭窄的定义来讲，就是指这个修六度，其他发心啦、啊，或者大悲啦、啊，或者方便，从不同的阶段，有案例不同的名字啊。小小差别有不同的名字啊，主要是方便大家理解，因为通通讲修行，但你在修，我也在修，可是修的好坏跟它的实质的内涵，事实上是有差异的啊，所以方便做一些小小的分别。好，下面就是在举实际的例子譬喻了哈，那分别再来解释发意、修行、搭配跟方便。譬如有人初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在解释第一个发意，发意，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度脱一切众生老病死等身心诸苦，做大事庄严。大事庄严就是发弘誓愿啊，要度化众生啊，这个是发愿。但是我们发愿要度化众生，你要资粮啊，资粮是什么？就是功德跟慧明，也就是福德跟智慧，这两世因缘要具足，我们的愿才能够圆满，要不然只是空发愿了，也没有智慧，也没有福德去利益众生，那你怎么度化众生呢？所以我们要圆满福德智慧的资粮，那我们发的愿才能够成就。那要圆满福德跟智慧，那需要有六分的修行啊，这就是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是功德分，精进、禅定、智慧啊，这是慧明分。不过在其他地方哈，有的是把前五度通通归入福德啊，只有把般若归在智慧啊，这个开合不同。好，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描述修行，就是修六度了。好，好，接着修行六波罗蜜修般若啦，有禅定啦，这时候修行者能够知道诸法相甚深微妙，难解难知真正要了解诸法实相也不是容易的啊。不过呢，众生他执着三界诸法，没有办法知道诸法实相，这时候他产生大悲心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也能够知道诸法实相呢？那应该好好具足诸功德清净智慧，成就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具足神通无量以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部功法四外智来具足佛的功德啦，然后看众生的根性，给予契理契机的法门说法，来开导他教化他譬如金翅鸟王他都是专门在吃龙的啦那么他看到龙啊，龙应该大概快要命尽了那么金翅鸟他就展翅啊，来拍击海，让这个海水啊，两边拨开来他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现那个龙嘛就取而食之。佛也是如此但是佛并不是要吃众生啦，也不是要吃龙他是借这个比喻那看哪一个因缘成熟了，以佛眼观十方世界五道众生谁机缘成熟可以得度了出现神足，就是说首先对于特别是难调难化的众生有时候是嘴巴硬不容易听道理，这时候佛呢示现神通 奇异的神通。如果以三世导来说，这个叫神变世导，就是角柱二二世。佛度化众生有三种不同的方便，我们称为三世导。第一个叫做神变世导，就是为他示现神通，示现神足。其次呢，为示起心趣，示起心趣就是他心通了，就称为即心世导。就是说知道众生意所趋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一五一十的来把它说出来。那这个人他会觉得说，哦，佛真很厉害啊，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其实他有修行。以此二是除三障碍，除掉烦恼障啊、业障、报障，这只是除障碍啊，让他对佛法起信心。但是真正要达到彼岸，要靠智慧嘛，所以还要为他说法。说法就是三世导的教戒世导，为他开示，拔三界众生，让他处理三界的苦，得佛力无量神通，即使希望，有的还相信呢，何况真实说，这名为方便。好，这里主要是说，他经过修行，那泯念众生还不知道空的道理，所以起大悲心，用种种神通力啦，方便为众生说法，这是方便。好，接着方便是什么呢？以般若波罗蜜知道诸法相。那菩萨都是发愿，发本愿想要度众生吗？他作是思维，诸法实相中众生不可得，那怎么度呢？再来思维，诸法实相中众生虽然不可得，虽然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但是因为众生他们还不了解这诸法空相，所以我们要起大悲心，看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也能够知道诸法空相。而这个诸法实相，实法相也不爱众生，实法相者名无所除坏亦无所作，就诸法实相它是本来自性空，它是无自性，不是说破坏诸法才让它空，也不是说观了以后它才空，它本来就是空。这个名为方便，具足这四法可以入菩萨位，就是具足发菩提心、修六度、行大悲，还有以方便观空、不舍众生，能够调和悲智，就能够入菩萨位。好，下面一个主题是提到也超越二圣地而住不退转。好，问曰，菩萨当他入菩萨位的时候，照说已经超越二圣地了，已经住不退转地，那为什么要分别说呢？论主回答，虽然三世时间相同，可是分别说，虽三世一时诸法各个相，应当次第来赞叹，如一心中一时得无漏五根而各个分别说其相。比如说我们一心同时得到无漏的五根，就是信、净、念、定、慧，同时得到，但是要为众生解说的时候要分别一个一个解说，不能够同时全部五个通通说完了。好，再来，为了引导菩萨的缘故，佛种种赞说，菩萨入法位时断 若干烦恼得若干功德，过什么样的地而安住，得到什么地，这只有佛能够知道。那为了方便众生了解了，所以为了想要引导诸菩萨，故佛种种赞说。如般若经开始，佛跟着五千的比丘在一起，这些都是阿罗汉啊，诸漏已尽，烦恼通断尽了，所作皆办了。那么阿罗汉就是漏尽啊，漏尽就是所作皆办啊。啊，为了引导其他人让心清净故，种种赞说，这样就没有过失。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啊，入菩萨法位即是过二圣地啊，也就是住啊不退转地。再来显次第有义啊，因着入菩萨法位故啊，才能够过二圣地而住不退转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